各位师兄好，今天晚上又是我们学习入楞伽心探玄的时间。今天是张浩老师领学，内容是总结第三门，然后开始第四门的学习。张浩老师请吧。
好，袁师兄。那个第三门上一周是郭师兄给讲的，我们把它回忆一下。再上一次也是讲的第三门，第三门是讲了两次，我讲了前半部分，后半部分是郭师兄郭红艳讲的啊。我们回忆一下第三门的大概的内容。第三门是甚至是分别自性经，也就是大慧菩萨起问说，你前边讲百八句，百八句是依什么讲起的？是依甚至是分别自性经，用这种心法而说的百八问、百八答、百八句。那么你给我们杜师兄好啊，你给我们说一说甚至是分别自性经的情况吧。就关于三自性的，三自性我们再回忆一下，三自性也就是这个遍计所执性，遍计所执性是周遍一切，见什么执着什么，见相的时候执有，说法的时候执无，这两个都是执着，都有什么执什么，有的时候说有的时候执有，说无的时候就执着于实无，这些都是虚妄的。我们在上一次前一次讲课的时候举了个例子，就如同是看电影一样的啊。这个生死这个事情就如同我们看电影一样的，看贞子吧，贞子的那就是从电视机里边爬出个鬼的那个电影啊，那个电影大家都害怕，但是我们知道，若知道它是虚妄的，我们就不会害怕了呀。可是我们仍然虽然知道它是害怕啊，虽然他知道它是假的，但是还是害怕，得要把那个电视给它关掉，这就不是真的知道啊。这就是我们当时举的一个例子啊，这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依他起性就是说世间万法都是依因缘而起的，缘起的，世间万法都是因缘和合而成的，其自己本来没有自性。比如说我们现在说一个桌子啊，一个桌子由四个角一块板子组成啊，就是桌子这个东西是由四只脚和一块板子而组成的，这一块板子不能说是一个桌子吧，不能说，以四个脚能说是桌子吗？也不能说，所以两个都不是桌子的东西拼在一起能成为一个桌子吗？也不是一个桌子，但是我们就把四个脚和一块板子拼起来这个东西称为是桌子，实际上并没有桌子这个东西，它是由四个脚和一块板子而组成的。世间万事万物无不都是因缘，各种因缘这么而成的。我们举例只举了一个因缘和合式的，我们举例只举了一个桌子，推及于世间万物都是如此的，包括我们的这个世间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都是地水火风而成的呀，等等等等，这些地水火风是什么呀？地水火风都是虚妄的呀，都是虚妄的呀，在楞严经里边就跟我们都说过这些事情，地水火风都是由无明妄动而起的，我们都是虚妄的。楞严经里边说的是地水火风空跟实，说了一大段，一个详细而破的，就是那个什么妙战总持不动尊的那一大段，就是讲完了地水火风空跟实都是虚妄的，然后就说了妙战总持不动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个偈子，这个大家都可以去找啊。就是依他起性，依他起性就是无自性，还有缘成实性，缘成实性就是本来如此，本来现成，当下现成啊，不是当下现成吧，不说当下现成，说当下现成都已经晚了，说本来现成吧啊。这是三自性。三自性是对世间万法的一种分类，也就是说依他起性是都是轮回法，轮回凡夫的所有之见无非都是遍计所执性，说错了啊，这嘴说滑了，这遍计所执性是轮回法，这轮回里边的众生的起心动念啊，无非都是遍计所执性啊。这个依他起性呢，依他起性是去深圳了，是的，我去深圳了，依他起性是通凡也通圣，而缘成实性是涅槃界法，涅槃界法，这是三自性是一种分类，另外一种分类呢是什么？是无法，无法就是名相妄想政治和如如啊，政治和如，名相妄想是这个轮回界法，政治如如是这个涅槃界法， 涅槃界法是两种不同的分类啊。先把无法解释清楚三自性也就理解了。在本章里，佛遣除了相对的有无。相对的有无是什么呢？相对的有无只有和只无，只都是执其为实有，都是执着于必须是有或者是必须是无，这两个都先立了一个东西在那，说这个东西是有或者是无。而事实上我们这正是无明的体现。事实上是什么？事实上它本来是虚妄的，它说不上是有，说不上是无。我们为了方便大家能够理解这一种东西，所以举了这个例子，如同是看电影。这个电影本来是虚妄的，本来是虚妄的，所以你不能说它是有。你说它是有，它本来是假的呀。你说它是无，它明明是在那儿演电影啊。这说有和说无都套不上虚妄上去，虚妄的东西你不能说它是有，也不能说它是无，所以遣除了相对的有和无，相对的有和无，又遣除了相对的色和空，色和空这两个东西是相对立的，也就是相对立的这些东西都遣除了，引导大家转名相为如如，最后以鼓励大家以自心现的理论，方便教化众生。自心现就是世间万法皆是由自心所现的，皆是由自心所现的，就如同我们这个《金刚经》里边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说。这就是我们说的自心现的这个理论。世间万法都是六如是啊，梦幻泡影露电，这个古时候的就是由自然现象和差不多的那一些当时有的那种东西来描述我们的这个世间万象。我们认为它是实有的，实际上它并不是有，也不是无，它是虚妄的，它是虚妄的，它是如同演电影一样无常的，对。无实性的，无实性吧，用我们现在无自信的，无自信用我们现在的表达方式啊，也就是说它不是独立于诸多因缘之外能够长期存在的这种特性。我这么说，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不能独立于诸多因缘之外长期客观的存在，不存在这样的东西。也就是说是无自信的啊，方便教化众生，并批驳了外道的恶见，也批评了小乘的偏见啊，这是第三门的。第三门完了以后，我们接着今天来看一下第四门。第四门顿渐净流，这个讲顿讲渐呢，都是古来自古以来的争执啊，我们是应该讲次第呢，还是直接讲心性呢？直接讲空性呢？我现在正被人这么攻击，但是就说，哎呀，你这个说法只讲，上来就讲空性啊，你这个很危险啊，你这个有问题啊，说我们心中心只讲空性不讲次第，胡说八道啊！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我的这个我们的佛陀怎么说的？佛陀怎么说的啊？我们陈建没讲空性。我们看看佛陀怎么说的啊？顿渐净流，尔时大慧菩萨为净除自心现流故，复请如来白佛言：世尊，云何净除一切众生自心现流？为顿为渐也。自心现流就是八识自心现行的留住烦恼。留住烦恼，也就是自心起现的烦恼习气，粗的就是习气咯，哦，粗的就是烦恼了，细的就是习气咯，这两个都是一个粗一个细的，还有细微留住。留住的意思，留住的意思就是如同流水一般。这个有一种说法是看不到这个东西啊，就是咱们元音老人是也这么说过，但是我觉得是不是能够一定是看不到的，因为它没有内容，但是你知道它一直在那儿动着呢。你能看到它动，但是它具体是什么内容你是不知道的，它没有内容。留住的意思大概是这样的啊，你自心起现的烦恼习气，微细留住。大慧菩萨为了净除自心现的留住，自心现流潜水鱼不是。潜水鱼是潜在水里边的那个鱼，是有一条两条。那个留住的那个意思就是如同流水一样。那个流的太急的流水啊，你表面上看它是平静的，但是它一直在动，它一点都没停过。但是你说它具体里边有个什么东西，是一颗水呢，还是两颗水，你没法说，你看不到的这个东西，这个分辨不出来的，它一直是在那儿，因为动的太厉害，你没法知道，它没有内容， 没有内容，或者是说不知道内容，但是它一直在动，大慧菩萨为净除自心限流之故，又请问如来了，如何才能够净除一切众生的自心限流啊？能够把这些粗的妄想啊、细的习气啊、这微细的微细流住啊等等这些东西，能够把它去掉呢？是顿进呢，还是渐进呢？也如我们说是次第来呢，还是一下子就能够顿法呢？大慧菩萨就这个问题回答了四顿四渐，也就是说，佛回答了四顿四渐。佛在这后边的这个问题里边，先说了渐法，又说了顿法，各用了四个比喻来说，也就是用四种比喻来比喻了渐法，用四种比喻来说了顿法，这两个都说了。我们来看看两个啊，两个我们都看看。说完以后，佛又会告诉大慧菩萨，什么时候说渐法呀？什么时候说顿法啊？先看看渐法，说渐。说见佛告大慧，渐进非顿，如阿摩罗果渐熟非顿，如来净除一切众生自心限流亦复如是，渐进而非顿，譬如陶家造作诸器渐成非顿，如来净除一切众生自心限流亦复如是，渐进而非顿，譬如大地渐生万物非顿生也，如来净除一切众生自心限流亦复如是，渐进非顿，譬如人学音乐书画种种器数渐成非顿，如来净除一切众生自心限流亦复如是，渐成非顿。八荣八耻差不多，哎呀，我们别这么联系啊，杜师兄，我们这个根本两回事儿啊，两回事儿，别去联系那个，那是圣人祖，那八荣八耻是圣人之说啊，我们不去联系那个东西，佛告诉大慧菩萨渐进的，并非是顿除的，也有四个比喻。用是渐进的，讲渐法的时候说了四个比喻，阿摩罗果的有可说可能是芒果啊，可能是芒果一种水果啊，是渐成熟，并非是立即一下子顿时成熟的，这是第一种比喻，如同是水果成熟，这是一种比喻，渐渐成熟，如同是陶器工匠造作陶器，也是。逐渐哎，捏胚拉丝怎么拉起来的，一点一点把它做成的，也不是拿一块泥土忽然一下子就出来的啊，这是第二个比喻。第三个比喻是大地生长万物，比如说我们树木是从种子生长的，长小树最后长成大树也是逐渐生长的，不是忽然一下子就出来的啊，这是第三种比喻，如同是世间大地生长万物。第四种呢，就像是学习音乐书画种种技艺，也是一点一点学成，我们学语言也是，学英语也是 ABCD 开始，到最后能够熟练的讲英文，如同语言也一样，这也是逐渐的，并非一下子就成就的，这是说的渐法，有四种比喻，四种比喻啊。不是兄弟，可以顿出，可以现在就说顿，怎么不能说啊？能说渐也能说顿，该说渐法就说渐法，该说顿法的时候就要说顿法，不能因为说次第就否定我们说空，不能因为说次第就否定顿法。我们后边还会说到的，顿法是什么人说的，渐法是什么人说的，你因为说次第而否定了顿法，那是否定了佛陀的核心教义啊。譬如明镜顿现一切无相色相，如来净除一切众生自心限流亦复如是，顿现无相无所有清净境界，如日月轮照顿照显示一切色相，如来为离自心现习气过患众生亦复如是，顿为显现不思意志最胜境界。譬如藏师顿分别之自心现及身安利受用境界，比诸依佛亦复如是，顿熟众生所处境界，以修行者安处比色究竟天。譬如法佛所作依佛光明晃耀自觉圣智亦复如是，比于法相有性无性恶见妄想照令除灭。 好，也是用了四种比喻来说顿法。刚刚说完了四种见法，四种见法，一是水果逐渐长成的啊，水果逐渐长成的；二是陶器逐渐造成的；三是世间万物，大地生长的万物都是逐渐长大的；四是学习一个东西是一点一点学成的。现在又用了四个比喻来说顿法，顿法哪四个比喻呢？第一个是明镜，明镜就是镜子。照世间万物，照世间万物这个东西是忽然立即就照出来的，同时就照出来的，顿时映现一切色相无分别，这就是顿法。这并非是哎，我们照镜子照的时候先照出山川，再照出河流，再照出日月来，不是这么由近照远，不是这么一点一点照出来的，照了就是照了，同时就是照出来的啊。这是用明镜来表示来形容的第一个。第二个顿法，日月照耀，顿时显现一切色相。日月照耀的时候，当然一切色相就显现出来了。有光明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见世间万物，有这样那样的景象，有这样那样的景象。这就是日月照耀，同时就能够显现色相。这就是顿法的第二个比喻，日月照耀，顿时显现一切色相。第三个比喻，就像藏时顿时分别，顿时了知自心所现，自身安受用境界一样，法身顿时显现为报身佛，这样顿时安，顿时这样顿时成熟众生所处的境界，使众生以修行者的身份安处于报身佛所在的色究竟天。依佛就是报身佛的意思，就是像藏时顿时分别，也就是说这些所受用的这些定境界啊，就是我们藏时里边忽然就显现出来的报身佛，使成熟的众生所在的这个境界立即就显现在那，并非是一点一点修过去的，不是那么过去的，顿时显了的境界，顿时显了的境界啊。第四，就像是法身佛显现报身佛，顿时光明照耀一样。法身佛和报身佛，法报化三身本来一体。法身佛就是智慧，报身佛就是本不可得，本不可得照了世间万物，是就是正智如如，这就是法报身佛的显现，一切光明正智如如是什么呢？如如就是本体。所以我们常说的这个本不可得，本不断灭，本不可得呢就是本体，本不断灭是显现的智慧，显现的智慧，这是一体的。所以法身佛显现报身佛，顿时光明晃耀，也是顿时的，并不是一点一点显现出来的啊。这是四个比喻，现在剑法和顿法两个都说了，剑法顿法两个都说了以后呢，我们现在接下来的这个释迦牟尼佛就要为我们说了，什么时候说剑法呀，什么时候说顿法，或者是什么人来说的是剑法，什么人说的是顿法呀，我们怎么用啊。好，我们来看一看。师兄们可以随时打断我啊。大会法依佛说，一切法入自相共相，自心现习气因，相续妄想自性寂着因，种种不实如幻，种种寂着不可得。法依佛先解释，法依佛就是法，就是法身，法身是本体，依就是报身，报身是妙用，报身佛即本体，即体即用，体用亦如法依佛，就是报身佛，也就是法依佛就是报身佛的意思。我们大家在说的是这里说到法依佛的时候，法依佛说什么什么就知道是报身佛说法了。报身佛说的法是什么法呢？在解释一切法入自相共相，真如不守自性，相随一切，随缘成一切法，真如本无相，因不守自性而显相，故名为自相。随众多缘成一切法，法相虽多，皆无自性，都未离真如，共名共相。一切法入自相共相，是说一切法都是缘真如而生，一切法都无自性可得，也就是说一切法都是缘生无性的，也就是说一切法入自相共相，自相也就是说我是张三，那个是李四，山高水低，日升月落，这些东西都是有自相的，有自己不同于其他的东西的自己的样貌。共相是什么呢？共相也就是一切法本来实际的本来面目，也就是我们说的实相，也就是我们说的实相。实相这一个词是个佛教名词，实际上我们给它解释可以这么理解，实际本来面貌， 一切诸法的实际本来面貌。实际本来面貌是什么？实际本来面貌是毕竟不可得呀，毕竟哪里有这个东西啊？就如同我们之前说的桌子，哪里有啊？这都是虚妄的，梦里边的事儿。我们说的电影啊，本来就是虚妄的呀，别用有无去套它，不能说它是有，也不能说它是无，但是它本来是虚妄的，它是一部电影啊，那是一部戏呀。古时候没有电影，但是古时候用什么来形容它？用梦，梦境来形容它，梦境也是一样的，本来就是没有啊，本来就是没有啊，它是虚妄的呀。可是你不能说它是有，也不能说它是无呀。你说它有，它本来是虚妄的，你醒过来就没有；你说它是无，你在梦里边的时候，它就是有啊，你确实是做了那个梦啊。确实是有那个梦里边的事儿啊，这就是不能是说它是有，也不能说它是无，它无自性，因为它本来是虚妄的，本来是虚妄的啊、嗯。这就是原生真如而生，一切诸法都是因为原生于真如，都是因缘所生的，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由因缘不同的因缘而造就的世间万物都有其个别于其他不同的东西自己的样子，有的是组成了高一点的，有的是矮胖的，这都有自己的样子。但是他们的本质是什么？他们本来自己的样貌是什么呢？实际本来自己的本来面貌实相是什么呢？实相是不可得，实相是不可得，也就是原生无性。原生无性，原生和无性说的是两个，一个是原生，一个是无性。但我们要注意啊，原生和无性是一体的，这里分开这么说是为了能够使我们这一界的众生能够明白世间诸相其本来的面目，世间诸相本来的面目，所以我们才能够见到世间万物的时候就能够知道它本不可得。如同六祖说的，抡刀上阵易得见之，抡刀上阵的时候并非是造作出来一个道貌岸然的境界，并非是如此，而是抡刀上阵本来就是解脱，本来就是解脱。抡刀上阵的时候可不是道貌岸然的，可不是忍辱啊，那些东西，抡刀上阵就是嗔心大发要杀人的时候，那本来就是解脱，这才是解脱，也就是原生其本无自性可得，本无自性可得啊。张父母实相空性是的虚妄的妄啊。好，我们接着再说，报身佛说法说的是原生无性之法。说到这儿，我们一般都认为这是说的比较彻的法了，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是报身佛所说的法，一切言语所说都无实法可得。后边还会提到这一个东西，还会提到这一个东西，凡有言语皆非实法。所以我们常说的说，报话非真佛亦非说法者，报身佛说的是原生无性之法。正所谓无名为因，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粗。这个三系就是无名业相、能见相、境界相，这就也就是这段经文所说的自心现的习气相，习气啊，自心现习气因，这是自心现习气。六粗就是智相、相续相、直取相、即名字起业和业系苦相，就是这个经文所说的相续妄想、自心即着相。三系和六粗这个东西呢，就是一些佛教的名词。三系是指相对比较细微的心相，六粗是指相对比较粗的外相，相对比较粗的一些离我们的身体比较远的外相啊、嗯。这个是两个都是这么说出来的。报身佛的是原生无性，也就是这些东西都是原生出来的，这一切东西都是原生出来的，所以它并无自性可得。并无自性可得，一心真如随缘成一切法，一切法原生无性，所以说种种不实如幻，一切法本无实体，从缘而生，生亦无实性，所以说种种寂着不可得。一心真如随缘而成就万法，一切法原生无性，原生无性，就是说，我们所有世间万法、世间山河大地、一切诸相以及世间的一切的规律、一切的心法，都是随缘而成的，都是诸因缘合而成的。这一切的本体都是无性，都是源于我们本性随缘而成的，都是其本来的实际本来面貌都是无性，都是无自性。无自性，也就是它本来是虚妄的，所以说种种不实如幻，这一切都是如幻，因为我们就比喻的如电影一般，如梦境一般啊，如梦境一般。一切法本无实体，从缘而生，生亦无实性，所以说种种寂着不可得。 也就是说一切法呀都本无实性可得，从缘而生的。不仅这些法无实性，连我们记着这一些法去分别这一些法也是不可得的。这种种记着它，这个是这个，那个是那个，这也是本来不可得，这也是虚妄的，这也是本来虚妄的。我们现在的记着本来就是虚妄的，本来就是虚妄，因为它源于虚妄而生，所以它并非实有记着可得，所以并不需要去除另外一个记着，并不需要去除什么记着。我们好像是听见一切法无生，要把什么什么记着分别要把它去掉，不是的，这个分别也不是实有的，也不是实有的。嗯，好，这是我的理解啊。嗯，啊，复次大会，记着缘起自性，生妄想自性相。大会，如工幻师依草木瓦石作种种幻，起一切众生若干形色，起种种妄想，彼诸妄想亦无实性。对缘起自性分别嫉妒执着不舍，从而产生妄想自性之想，就像魔术师凭借草木瓦石制造种种虚幻不实的假象。一切众生若干形色种种妄想也是这样虚妄不实，所以说彼诸妄想亦无真实。这是更进一步往下说的，我是这么理解的啊。这是在刚才上说的，说一切法无自性，先说了一切法无自性，接着就说种种记着无不可得。种种记着也是说记着分别这些无自性的相，无自性的相也是虚妄不可得的，也是虚妄不可得的啊。这个记着呢，就会因为由于记着，就会产生种种妄想。这些妄想，我要这个，我不要那个，这些妄想也是虚妄的。这是进一步往下说的。记着缘起自性，生妄想自性相。也就是说，我们记着于缘，自性所缘，自性。缘起于自性，应诸因缘合而生的世间诸相，认为它有自性相。譬如说我们说的一张桌子，它并无桌子的自性，并无桌子这个东西能够独立于一块板子四个角存在，桌子这个东西并不能独立于四个角和一块板子长期客观的存在，这个东西并不存在，这个东西它是由四个角和一块板子组成的，而且它并不会长久的存在，它只是暂时存在，暂时存在，一旦我们把它破坏了，它就没有了，缘灭，桌子这个像就消失了。而我们生的妄想是什么呢？我们为它安名，认为这个桌子有其自性，桌子不就是在这儿了吗？桌子就有桌子的自性，我可以在上边写字呀，我为它安名了桌子，我这个有，我可以在上边写字，我可以在上边干活，我可以有高桌子有矮桌子，种种妄想就已经出来了，种种妄想就已经出来了。所以譬如工幻师依草木瓦石做种种幻，我们就依靠这种妄想，依靠桌子这个妄想，桌子的这个妄想，安民的这个妄想，就生出了诸多的桌子出来了，有大的桌子，有小的桌子，有漂亮的桌子，有木头的桌子，有玻璃的桌子，等等等等，起一切众生若干幻色。这也就是说，由此推及于世间万物，由此推及于世间万物，世间万物就是这么被造作出来的。由于我们造作出来的世间种种若干的形色，也就起了种种的妄想。这些妄想是什么呢？我要这个，我不要那个，这个好，那个坏，这个桌子是好的，四个角一块板子就是坏的，因为他们不能够给我们产生要干事儿的时候就不能对我们产生什么作用，但是桌子是好，我们要干事儿的时候有张桌子我们很方便，就起了种种的妄想，彼诸妄想亦无真实。我们后边所起的这些妄想啊，也不是真实的，也并非是真实，也是虚妄的。这个虚妄的意思啊，
虚妄，我们再强调啊，虚妄的意思并不是说有，也不是说无。我们经常，我常用的这个概念，我都不用梦境了，因为梦境好像是我们大家有梦有醒的，我们就用电影，我们就用电影来形容，就如同这些妄想，就如同是电影里边的事情，电影里边的事情。你在电影里边演戏的时候，你在那个电影里边，你能说它是有还是说它是无呢？它既不是有也不是无，你就算看着它，它也不是有也不是无，它从来不是有不是无。007，对，如同007一样，我们能说007是实有吗？我们能说007是实无吗？这就是我们再上一次举的这个例子啊，007的这个形象，我们造作出了007的这个形象以后，我们就认为007是实有的。007是实有的吗？不是，它只是电影而已。可是没有007吗？那当然不是啦，那都有好多演员演过呢，是有007这个角色呀。所以我们既不能说它是有，也不能说它是无，这两个都破掉，我们了知一切世间诸幻都是幻象。既然了知了世间一切诸幻都是幻象，所以我们就能够说它是有，或者说它是无，是站在这个角度上，我们了知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说有说无都行。为什么说有说无啊？为度化无量无数众生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为了令众生的根器。所以说无德无修无证这种话不可能是对着凭空的生出来的一句话，它都是对着有修有德有证而说的。若没有有德有修有证这种偏差，我们不会说无德无修无证这种话。中道不能说中道本来没名词的，中道是本来就没这个名字的，我们给它取个名字叫中道。中道的意思是什么呀？没有两边，两边都是虚妄的，所以我们才给这一种虚妄，这一种虚妄知道都是虚妄的这一种取名为中道。中道不可立呀，中道若是一立，那又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另外一个两边，哪两边啊？两边是一边，中道是一边，这又产生了另外一种两边了，这还是落在两边里边，所以并无实法可得。有任何有中道就是知道，不是等，也不是，不在知道里边，我们不在思义里边讨论这个事情。中道是本来的，中道是本来的。你要知道呀，凡所有法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我们经常说这个话呀，冷师兄，嘿嘿，我在千佛堂整天的重复这个话，还记得吗？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若能够明了世间诸相都是虚妄的，这本来就是明心见性，并不存在要另立一个明心见性可得啊。所以我们凡要下雨都是有尾巴的，都是有尾巴的，这些话包括我现在说的这些话全是有尾巴的，报话非真亦非说法，全秘密都在你那儿，不在这儿。别往文字里边求，别往法上求，法皆对机而立。后边我们就会讲到，就在这一门里边，释迦牟尼佛就说了这个话，既着于有法可得，那是小乘。释迦牟尼佛不仅连自己的法把它扫除了，连先圣所说的法都把它扫除了。先圣是什么呀？过往古佛所说的法。首先先赞叹过往古佛所说的法，那都是正法呀，是的，是正法。但是你要是记着那一个法是真实的，好了，那你就是小乘咯。你执着有解脱可得，那糟糕啦，那不就是小乘吗？实际上都是虚妄的，法皆对机而立，法都是对机而立的啊。包括我们现在这说这些虚妄啊，这些话是因为我们执于实有，所以我们说它是虚妄，都是这样的。如是大会，依缘起自性，起妄想自性，种种妄心啊，
如是大会，依缘起自性，起妄想自性，种种妄想心行，种种相行是妄想相，即着习气妄想，是为妄想自性相生。大会是名依佛说法，
前边提到了妄想自信相，什么是妄想自信相呢？也就是一，缘起自信，升起妄想自信，升起种种妄想心，有想就有行，有行就有事，所以说种种相、行、事、妄想相，于缘起性中有妄记性的种种相现，所以说记着习气妄想。从法依佛说一切法自入入自相共相到这里，佛对这一整段经文做了一个总结，是名法依佛说法，这就是报身佛所说的法。佛有法报化三身，上边说的是报身佛所说的法，法身佛、化身佛各说什么法呢？看下文，我们先把这一段再给它细细的再揉一下。妄想自信，依缘起自信，自信缘起自信，由自信应因缘而生起世间诸相，我们执着于世间诸相实有，这就是寂着性。寂着性，这个寂着性是虚妄的，由于有了这个寂着性而寂着世间万法都有其自性可得，都有其自性可得，所以我们生起了妄想。由于我们生起了妄想故，我们颠倒而产生了种种行。行是什么呢？种种行动，我要这个我不要那个，由于种种行而成就了种种事，做出了贪嗔痴这些等等，贪嗔痴慢疑等等，这些心行一起做出了种种的恶事好事，所以就出现了六道轮回。这个就是寂着妄想相，就是相行是妄想相，所以出来了这六道三界的各种相。寂着习气妄想，寂着习气妄想是什么呢？是寂着于由于我们所产生的这些相，我们寂着其实有，寂着其实有，又生出了更多的妄想，由于生出了更多的妄想，又执着于更多的相，辗转而生，这是我们的习气暂不停歇，累劫以来都如此，并且我们寂着于习气实有，是妄想自性相生，这本身就是妄想，这一切本就是如梦幻泡影露电。不仅世间万物如梦幻泡影露电，即如我们所寂着的这些习气以及妄想也如梦幻泡影露电。大会是名依佛说法，这就是报身佛所说的法，这就是报身佛所说的法。报身佛说什么呢？一切法无生，一切法无生，一切法无生的意思是什么呢？一切法无生并不是一切法无，而是说世间一切万法皆无自性，由于因缘和合而成，而由因缘和合而暂成的虚妄之相，如同电影，如同露水一般，虚妄暂时而并不可得，这种幻象如同梦境，并不是有也不是无，若实际其有无，就实力一法。实力一法是什么呢？在这个东西，也就是说这么说吧，我们就把自身就放进去了，就已经生出一个我来，这个无论是实有的这个身体的我，还是概念里边的那个我的概念已经生出来，而且这个概念就在电影里边并没有拖出来，而我们希望你醒一醒，就是不要再去那个电影里边演戏了，作为一个观众看着它，它是一部电影，你不能说它是有，也不能说它是无，所以我们若能够作为是观众，那么它既不是有也不是无，但若我们作为其中的演员，我们就不能说它是无，
也不能说它实有。这两个概念大家不知道清楚了没有，这一段的这个思辨啊，所以这是醒了，醒了好。嗯，这是就是从古印度那个时候非常流行的这一种思维逻辑思辨，它是非常严密的，一步一步往下说的，一步一步往下说的啊。先说了这一段前边，先说了顿和渐，都是有四种比喻，说顿法也说了四种比喻，说渐法也说了四种比喻。大慧菩萨是问起问的是问释迦牟尼佛说，哎呀，我们这个自心限流要去除这些众生，不是妄想吗？有妄想，有虚妄的习气吗？有烦恼习气啊，有微细流住啊，有粗妄想，有细妄想，有极细微的妄想，有极细微的妄想，这些东西怎么把它去除掉呢？这些妄想到底是顿除还是渐除呢？佛就告诉大慧菩萨了，顿也说了四种，渐也说了四种。说完了这四种以后，佛就直接告诉大慧菩萨了，一切世间诸法都是虚妄的，它并无自性可得。也就是说，说顿法和说渐法这两个都是梦里边的事儿啊，都是梦里边的事儿啊，这两个都归在一切法入自相共相里边，都归在一切法入自相共相。自相和共相是什么呀？自相是有自己独立于世间万物所不同的那个外貌特征，那一个特性。譬如说我们说桌子和窗户这两个东西，那当然是不一样了。窗户有窗户的像，桌子有桌子，桌子能够写字，窗户就不能写字呀，这当然有不同咯。可是这是他们两个的自相。共相是什么呢？他们的共相都是不可得，并无实物可得，并无一个独立于四条腿一块平板的桌子可得，也并无一个框一块玻璃组成的窗户可得。也就是说，他们的共相是独立于因缘之，不可能独立于世间因缘之外客观长期的存在。这是无自性，用我们现在的话解释的。无自性这个词是个古话，我发现就在我们云南这边的有好多师兄，你说无自性他还是会误解，所以我就编了这么一段这个现代的话，也就是不可能独立于世间因缘之外，排除因缘而能够长期客观的存在。就像桌子不能独立于一块板子和四个角长期客观存在，桌子这个东西，任何一个桌子都要依靠于四条腿一块板子而成立啊，实际上并无桌子这个东西啊。可是这个东西四块板子一个桌子出现了以后，我们由于记着这个相，四个角一个桌子这么竖在这儿，我们记着这个一个相，所以我们就这个记着性就出来了。记着性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它是实有的，认为这个桌子的这个幻象是实有的，这个记着认为桌子是实有的，这种记着就出来了。桌子不是明明白白的放在这儿吗？桌子不是就在这儿吗？由于记着而就生出了妄想自性相，也就是说生出了桌子的这一个性相，桌子有桌子的自性了，桌子独立于窗户，桌子和窗户就不一样了，桌子有桌子的自相。自性相，窗户有窗户的自性相。譬如工画师依草木瓦石做种种幻起，一切众生若干形色。由于我们有了独立的这种桌子的自性啊，窗户的自性啊，门的自性啊，电脑的自性啊等等这些自性，所以我们造作出来了世间万物。实际上啊，譬如说我们一个电脑，以前是没有电脑的，只有一个计算器，现在是一个电脑了，把它做大了。实际上电脑和计算器的本质不就是一样的吗？都是那些电路板啊，电容啊，电感啊，芯片啊，这些东西弄在一起。可是我们现在电脑就是电脑，计算器就是计算器，这两个东西它实际上不一样的，这就是各有各的自性相了，各有各的自相了。
所以我们就因为我们造作出的诸相而生出更多的妄想，由于我们生出的更多妄想，造作了更多的这些幻象出来，造作了更多的这些幻象出来，也这些每一段在说这些幻象的时候，释迦牟尼佛都提醒我们，这些妄想都是虚妄的，寂浊性，一切先说种种不实如幻，先说了原生的万法是如幻，第二说了我们寂浊这个相，寂浊不可得，进一步说寂浊不可得，我们这个寂浊于他的这个自性，作者的这个自性，这个寂浊性也不可得，也就是这个分别心也不可得，由于分别心而造作出来的妄想，告诉你彼诸妄想亦无真实，这些妄想也不是真实的，也并非是真实的，也并非是真实的，由于寂浊妄想，种种相形是妄想相，种种相形是由于我们造作出来的世间万象，所以我们有诸种形，由于我们有诸种形，就成就了诸种事，事是什么呀？有三界啊，有六道轮回呀，这些都是我们造作出来的事，由于我们做了种种的举动，有好有坏这些举动，而显现了有善报有恶报这些事，这些都是什么呀？妄想相，这些都是妄想相，这一连串的细细的一二三四的细剖析给我们听，这一种说法就是报身佛所说的法，这是报身佛所说的法啊，我们又把它细串起来又说了一遍，方便大家串起来理解一下啊。说了四顿四件，接着就说报身佛说了什么呀，也就是说即便是在报身佛这儿说的这些法呀，四顿四件都是梦里边的事儿，都是梦里边的事儿。好，我们接下来看佛有法报化三身，上边说了报身佛所说的法，那么法化各说什么法呢？我们看下文啊。深圳曾经老师，别叫老师啊，我们说到老师默认的都是齐老师师兄，现在下学也是妄想，当然是啊，还用问吗？可是你要这么问啊，实际上你已经先立了一个下学在这儿了，你知道吗？这种问题可以这么先回答你，可以在这儿先回答你，这么回答你也讲道理，是的，它是妄想象，可是这么回答你带来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先立了一个下学，我们再来对这个下学说，这是妄想象，这两个都是造作的，这两个都是造作的，这两种都是造作的，所以为什么禅宗直接说下学也是妄想，捏血痰直往你脸上身上砸，禅宗是用这种方式来为你说话，这两个都是造作的，可以转变，为什么要转变？你既然知道它是虚妄了，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见诸相即非相，转什么转啊？你知不知道啊？你不知道，所以你先立了一个下学，再用一个妄想相去对峙那个下学，这两个都是虚妄的，这两个都是梦里边的事儿，醒醒吧。所以禅宗若是在禅宗你问这种事情，下学也是妄想相吗？捏血团直往你身上砸，握血团直接砸你的脸，这是什么呀？直接就这么回答你，这才是和盘托出，可以转变，转变什么呀？有什么可转变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握血团砸你就是转变，没有另外一个转变，转变啥？转变下血吗？下血本来是虚妄的，需要你转变一次吗？需要你转变一次吗？还要怎么转变呢？你要转变成为什么呢？这才是我们，哎呀，怎么说呢？在这儿只能是说道理啦。冷啊，冷啊，谁冷啊？谁冷啊？你有一个我在这儿，当然冷啦。冷也是虚妄的呀，这全是梦里边说事啊。所以梦里边不无，醒了以后全忘。梦里边不无，冷当不无的意思就是说会冷的意思啊。醒来以后全忘，冷也是虚妄的呀。我现在冷吗？冷，冷死了。冷死了，可是醒过来呢，冷吗？冷的那个主体都不在，你别认为冷就一定存在一个被冷的主体，你别这么认为，这个冷就是虚妄的，
这个冷就是虚妄的，冷的那个主体也是虚妄。我们当然我们现在是讲教法咯，讲道理咯，讲道理咯。我现在冷，我冷死了，我冷死了的时候，我现在就告诉你啊，这个冷实际上是不存在一个主体的，不存在一个主体，冷也不存在一个主体，冷这件事情也不存在一个长期独立于因缘之外客观存在的现象，它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就即便是冷也是因缘造作而成。因缘造作，什么因缘造作而成啊？由于有身体，由于下雪，由于有生食这几个东西生根，还有外边的法尘，也就是有雪而后有生食，这三个东西合合而成，所以我们觉得是冷，有触觉了，有感受了，然后我们脑子里边再升起来，这是冷，那是暖，对立起来了。然而我们所有的这一切都是虚妄的呀，不管是我们的根，还是外边的尘，还是中间的实，这些都是虚妄的呀。听着有些费劲，听着有些费劲，可以不弄这些，可以不弄这些。就我刚才说的，下雪冷吗？下雪冷吗？下雪是虚妄的吗？就这种话，卧雪团直往脸上砸，这两个都是虚妄的。你干嘛听他下雪的这事儿啊？你干嘛有下雪这事儿啊？嘿嘿嘿，你干嘛上他的那个套啊？是这个意思，是因为他问我下雪是虚妄的吗，所以才生出了这一堆事儿。但这一堆事儿全部都是梦境啊，这一堆事儿全部都是电影啊，我也在电影里边和你们大家一起演啊，可你别认为说除了电影以外别人不能够客观的看待电影，另有一人看着这个电影，哪个人呢？好，我们看，这是，哎呦，刚刚讲法佛的时候差了这一段，我重新把它考上来。好，大会，法佛者，离心自性相，自觉圣所缘境界建立施作，离心自性相，离相则诸法寂灭，寂灭相即法身说法之相。所以我们说法身说什么法？法身就是不可得。不可得就是他的说法，还要说什么法？自觉圣所缘境界建立施作，寂灭并非没有，寂灭并非是断灭，不爱建立施作。所以说离心自性相毕竟不可得，自觉圣所缘境界建立施作毕竟不断灭。这也是我们元音老人当时说的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啊，是为了烘托我们的这个自信的。也就是说这种境界出现的时候，我们的自信也是说我们自信的两种特征。所以别往那个境界上去求，好像说一念不生的时候就是一种定境，一种空境，说了了分明的时候就是见了什么东西，或者忽然明了了什么东西，分明了看到了什么东西，分别了什么东西，了知了什么东西，忽然明白了一种某一种高大上的见解，可以分辨了什么东西，都非如此，都非如此。这种说法呀是破什么呀？这种说法本来是多余的，但是因为现在的大家都拿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个当做一个境界来说，所以我就说一念不生是本不可得，了了分明是本无断灭，用这种东西来破你那个从境界上求的心，这是特性，别从心上，别从相上求，不从相上求从什么上求啊？又从特性上求，哎呀又糟糕了，又糟糕了，这两个都别求，这都是言语里边的事儿。这种说法本来也有问题，但是就是那种从境界上求，往那个什么定境上啊，或者是忽然明白了一个什么这种境界上求的人，你为他说这种话，这是我常说的自觉圣所缘境界。自觉圣所缘境界是勉强起个名字，这一段应该是师父说的。机子是法身，也是勉强起个名字。这个东西啊，它本来是不能给它安名字的，但是为了度化无数无量众生，众生有种种百千种心，所以它就有种种百千种名字。就好像我们这个昆明的师兄上次问说，那你干嘛给他取那么多的名字呢？他本来你就取一个名字不就行了吗？你取那么多的名字混淆呀。因为种种心啊，众生有八万四千种心，所以有八万四千种名字啊。譬如我叫张浩，
那我叫张浩的，大家知道说张浩，哦，是张浩，一说张浩大家就知道是我。可是我爸妈不叫我好张浩啊，我爸妈都叫我浩浩啊，所以说浩浩，哎，又给他取了一个名字了。说浩浩的时候也是我呀，那你说浩浩也是我，我们同事不这么叫我啊，我是我们这个研究院的这个副院长，那大家都叫我叫浩院啊，浩院这个又给我取了个名字，说浩院的时候也是说我呀，所以有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名字，这才只有三个呢，众生有八万四千种姓，所以为八万四千种众生给他取了八万四千种名字。我们并不需要了解八万四千种名字，我们只需要于一个名字上把它破掉，够了。它本来是虚妄的，是自觉圣所缘境界是勉强取的名字，法身也是给他取的名字，空也是给他取的名字，如来自觉圣智也是给他取名字，也是前面当然了，取的都是名字啊。取的都是名字，凡有言语都是虚妄的呀，所有言语不都是我们描述有相的吗？哪有一个言语能是本体呢？没有言语能够本体啊，言语只能是烘托本体啊，烘托本体啊，这当然是了。名字也是假名，这个我们如果再往下再讲下去，名字也是假名，这一句话也是假的，再往下讲一下，名字也是假的，这句话是假的，也是假的，就无休无止了。所以我们不在这上边停，不在这上边再纠结，说停停停了以后，说断就断了，不在这在这纠结下去。名字也是假名，这句话都给他吞回去，都给他吞回去，不在这纠结了，断开就是断开，你就硬生生的给他切掉。好，硬生生的就给它切断掉，就在这，不再往下再纠结下去了，这就纠结下去就没完没了了。嘿嘿，勉强取个名字，强指法性为法身，乃是无名之名，非相之相，法身佛说法，不落文字，不落言语，非观文字，乃是不说而说当下现，说当下现成都多余，这实际上是本来现成，本来是现成的，这正是法身。这正是前面说的四顿，四顿是言语，前边说的四顿是言语，法身佛说法非观文字，前边的四顿是言语，前边的四顿和四见全是梦中事儿，这才是法身佛。法身佛本身就是说法，法身佛并不干其他的事，法身佛的本体就是说法，说法就是法身佛的本体。说什么法？寂灭，寂灭之相即是说法之相，这是法身佛。毕竟不断灭，毕竟不断灭，说是寂灭并非是断灭，若说是断灭，断灭是什么？不会再生有相的东西了。譬如说我们说我们的自信是断灭的，我们若自信是断灭，那我们的妄念只要脱落开了，就永远不会再起，我们若是睡着了，你就永远不会再醒过来，我们若是死了，你就不会再有下一生，这就是断灭相。不用操这种心了，你既然死了还会在下一生投生，你既然有了妄念它还会再生，你既然睡着了它还会再醒，这就是不断灭，这就是了了分明。我们为什么干嘛要把它去掉呢？干嘛要把它去掉呢？死死生生的本来就是了了分明呀，我们干嘛要把它去除掉呢？对不对？嗯，师兄们，这就是法身佛所说的法。法身佛所说的法非言语，不关言语的事情，不关言语的事情，嗯，关言语事情的全是报身佛和化身佛的事儿。报身佛就是讲的比较彻的那一种法，言语里边讲的比较彻的，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吧？法身佛说法一点文字一点外相都没有，法身佛本体寂灭，本体的这个寂灭相就是说法相，这就是法身佛说法相。而报化呢，都是与言语啊、文字啊这一些都有相关的。报身佛说的法呢，就是比较彻了的那一种言语文字。而化身佛说的法呢，是什么呢？都是对机而立的。看看化身佛说什么法啊？大会化佛者，说施戒忍精进禅定及心智慧，离因介入，解脱实相。分别观察建立，超外道见无色相，见无色见。化身佛说什么法呢？说报身佛放光说法，是的啊，报身佛放光。化身佛说什么法呢？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等法，远离对五阴
六入十八界的执着，从而从心识所现的幻象中解脱出来。五音啊，色受想行识啊，六入和六入啊，十八界啊，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啊，这些东西啊，这些东眼耳鼻身相意色身香味触法啊，这些执着，从而从心性心识所现的幻象当中解脱出来。它目的是从这些幻象里边解脱出来哦。我们要知道，所有的这些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心智慧、智慧等等这些东西，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禅定的目的并不是入定，并且把那个禅定延续下去，目的是从幻象中解脱出来，这才是我们的目的。这是化佛所说的法，化佛所说的法与非与外道所说的法，与世间外道所说的法就是不一样的。分辨种种众生，观察不同根性，建立对机法门。所以在这里师父就说了，即此化佛所说的法也远超外道的见解，如无色见。无色见是什么呢？无色见就是什么都没有的断灭见。化身佛说法使众生远离邪见，树立正见，引导众生走正修行路。这正是前面说的四见，这是说的见法。但是见法注意，见法并非是执于一法不放，执于一法不放并非是佛陀的法。佛陀的法都是对机而立，对什么机呢？对不同的根器，而说布施、忍辱、精进、禅定或智慧六度等法，远离五阴六入十八界这些的执着。有这个执着，就有一个法来对应，来对应。所以它远超于外道的，超在哪儿呢？超在它是为了让我们从幻象中解脱出来。幻象是什么呀？什么是幻象啊？一切诸法自共相，这是幻象。前边报佛已经说了，报佛所说的法，一切法自共相。自相有区别于独立的之相，共相本不可得，本不可得，这是报相啊，这是它的共相。放光说法，放光就说这个法，嗯，放光就是说这个法了。好，这是化身所说的法，也就是我们刚才就已经看到了这个报身和化身所说的这个法啊，报身化身所说报化所说的法，报化所说的法和法身所说的法，法身直接是顿，无法可说，并无任何法可说，而报化是有法可说的，有法可说的，化身是说的对应法，而报身说的是根本法，都是有法可说，而法身是无法可说的。怎么修报身佛？没说修报身佛的事情。我们报身佛所说的法，这个证件你具备了吗？你若具备了这个证件，不需要你修，你本来就明白你是虚妄的，不存在你修的问题。不存在你修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前讲道理啊，陈建梅师兄讲道理，为什么呢？嗯，本来就有，我不知道你说的本来就有是什么，什么东西本来就有？本来就三身具足，是认为三身不具足的人才说三身具足这种话，这都是对那些人说的。三身具足，认为自信里边的三身要修出来，报身也要修，化身也要修，法身也要修，都要靠一生一生的修出来，告诉他三生具足的，本来具足的，是的，田师兄说的对的，就这么告诉他，对对对 对, 对，这个建梅师兄说的是的，就对他说三生具足，不存在修。而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想对陈建梅师兄说的是，你现在问的这个话呀，就压根就不是报身佛的那个概念，报身佛说的那个法你都没听进去。你都压根没听进去，所以你才会问这种话，怎么修报身佛？一切法自共相啊，修报身佛的这个法，入不入自相？有没有自相？有自相，因为他是修报身佛，他的共相是什么呀？你又忘了，一切法入自共相，全是虚伪记着妄想而生的，全是对机而立的。不仅世间万象对机而立，世间万法对应世间诸种记着之心而建立的世间万法也是虚妄的， 也是虚妄的。嗯，好，这是差一下，我重新贴一下。嗯，重新贴一下。大会又法佛者，离攀缘，攀缘即离一切，攀缘离一切所作根量相灭，非诸凡夫身闻缘觉外道即着我相所着境界，自觉圣自觉圣境圣究竟差别相建立。是故大会，自觉圣究竟差别相，当勤修学，自心现见，应当除灭。哦、是不是有神教化那个方方？哎呀，邓师兄，哎呀，算了，老熟人不说，我不弄你了。哎呀，讲了法报化三身说法之后，佛又以法身说法做总结，以凸显三身及一身，将说法之事归于法身佛。讲了法报化三身的说法之后，我们刚才说了，都在说法，法报化三身都在说法，法身佛是无说的，无法可说，它本体寂灭，我们称那个本体寂灭又不断灭，本身就是说法，我们称给它取个名字，那也叫说法，硬套上去是他说啥法，他没根本就没说，根本就没有说的，在那是绝代的，绝代的，所以这是法身佛，法身佛的法啊，报化呢都有法可说，报身呢是说根本法，化身呢是说对机而立的法，这些都说了以后，佛又以法身佛说法作为总结，以凸显三身及一身，将说法之事归于法身佛。你看，最终还是要归到法身佛，无论是法报化三身说什么法，都要归到于法身佛，这是佛陀经典的结论呐、啊。佛陀经典的结论呢、啊？我在昆明就有人说，我们心中心只说空性，不说次第，就这么说我们的呀。次第，我不同意这种话呀，我不同意这种话。只说次第，是不是否定顿法呢？你只说剑法，你是不是要否定顿法呢？是不是要否定顿法？若否定顿法，是不是否定法身佛呢？是不是否定了核心呢？我们心中心并非只说顿法，我们顿法也说，剑法也说，也就是说顿法我们说完了以后，次第我们也说，怎么不说呀？那师父的说的这个什么啥观照三部曲，不就是剑法吗？不就是剑法吗？但我就不同意把那个剑法死立在那，为什么呢？是不是每个人都必须是剑法？不是的，绝非如此，绝非如此。剑法是能不能接受众生啊？摄受众生，当然能摄受众生啊。但是是不是只有剑法就没有顿法了呢？不是的，绝非如此，绝非如此。不能够因为剑法而否定顿法啊，不能如此。这些事情啊，都并非是藏密的正见，并非是藏密的正见。也就是说啊，就是那些汉人，我们汉地的人呢，汉地的人他学藏密啊，他都没学到家，他自己胡乱理解的，就拿以为他那是藏密的见解，绝非如此。我接触过的藏密的大德并不否认我们所说的法，并且我所接触的是他们的领袖，是他们某一派的领袖，我接触过，我问他的，我当面问他的，我怎么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不说这些法？也就是为什么不直接说什么法？中观应成派的那个中观道法。他怎么回答我？他原话说不会，不会，我不会。他这个不会啊，两个意思，一是他本人这些老喇嘛呀，他是非常谦虚的，这是其一，这是原话他回答我的。其二，他语言不好，语言不好，他跟我们说一个戒律都要那个翻译半天，你让他说那种东西他很难说。其三，直接说这种东西啊，就如同我们楞伽经，你若按楞伽经的这种思维去套我们现在那些佛法，各宗各派的那些佛法，不知道要套出多少外道来。
你拿这种法又去攻击别人，有问题的。我们不应该攻击别人，所以楞伽经在不停的讲不可得的时候，同时告诉你不断灭，同时告诉你不断灭，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啊。这就是他们为什么不说，绝非如此，齐老师的话，是的，绝非如此。这是我就是面对面的跟那个藏密的领袖这么说话的。我问他你为什么不说这个，不会不会，他就是这么回答。他的汉语不好，我们跟他交谈是要有一个翻译在那翻译着呢，那个翻译的对不对谁知道啊，天晓得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汉地学了两三天藏密的法，就以为他呢是藏密的正见，绝非如此，根本不是如此的。绝不，它不代表藏密的那，它不代表藏密的那种思想，不代表藏密的思想，嗯，他自己都压根就没看过藏文的佛经。你要学藏密的法，你找出原文来，你往藏密里边的甘珠尔里，你给我找出来，佛陀怎么说的？你以为他们说的跟我们说的有区别吗？只是语言不同，根本就没区别，都是大藏经，翻译有区别而已。都说这些东西，还是说这些东西，都说这些东西的。所以这是差了一小段话，因为是有人在攻击我们，所以我差了一点点几句话吧。有人说我们心中心的坏话，我就听不得。我当然也听得了，我听得。为什么呢？因为他到我们这儿来忽悠我们的师兄，忽悠我们的师兄，我们有的师兄上当受骗。佛告诉大慧菩萨，法身佛是远离攀缘的，因为远离攀缘，则一切所作根量相灭。根量是什么？能作所作。能根有根是能作，量是能量的所作，这根量相灭，远离攀缘，所以这些能作所作，这些能所的这些有相的东西都不存在，都是虚妄的。我们了知这一切东西全都是虚妄的，一切所作根量相就是外道所持的，有为法，因为他实执有法可得，这就是外道实的有为法。今灭此相，就是无为法，无为的境界，非外道所能临，非凡夫所能临，乃至非声闻缘觉小乘所能临。因为凡夫外道执着我相，声闻缘觉执着涅槃境界。凡夫执着有我相，我们都认为有我，死死的执着有我啊。声闻缘觉执着，声闻缘觉不执着有我了，能够彻证，能够知道无我了，知道无我，但是他有解脱，实有解脱在，认为于生死之外，那个解脱是实际存在，他不再入生死了，他自证不来了，这是小乘的问题，自证不来，因为他有解脱，他不知道。这个为了对治他那一种东西啊，为了对治他那一种思想啊，佛陀又说了这种话了，生死涅槃等空花，又说这种话了，这就是为了度化他那一种人的那种思想。前边讲了圣智三相，我看看啊，打一千座本来就是剑，没有区别，他那个中国的也是西法真空，心地的见地是本来空。哦，不，田师兄不是的，他那个中观应成见是。不利一法，驳斥众法，他也是不利的，他也是一法不利的。实际上中观应成啊，就是越乘的那一派，虽然的这个啊，我们这不在这讨论他们宗派之间的这些斗争啊，不讨论他们的斗争，但是他虽然他们那个也比如说是你红和黄之间，他们对于根本见上可能互相之间有一些有争执的地方是有的。比如越乘的这一派有没有争执，也许是有争执的，也许互相之间互相不融洽的那一种，但是它并非是我们简单的这一个西法真空的这一种。西法真空呢是小乘的，把它分析空的，我们大乘都不分析了，我们大乘都告诉你，你分析的那个本来就是虚妄的，小乘就是分析到灵虚乘嘛，你那个灵虚乘也是虚妄，你分析也是虚妄，全都是虚妄的。心地的见地是本来空，是的，我们是大乘见地。没有区别，本来就是见，是的，我们不仅说见，我们也说顿，我们把顿说完也是说见，我们有次第啊，我们一千座，我们这每天两小时他们不一定打得下来呢， 你让他们打打试试，不一定打得下来。我灌过的那个藏，我有在藏地藏人那藏过法，不容易打呢，不容易打呢，有过喇嘛，但是他来的时候他是穿便衣来的，他走了以后我才知道，有的，你让他打也不容易打的，也不容易打的，也不容易打的啊、哦！藏密到最后说的就是禅宗，老人要这么说，即使他们中国人也不轻易说先学家行，不轻易说，当然不轻易说，很后边才说，很后边了，那窍诀也就是，比如说胜乐金刚四观那个聚义灌顶的时候就会说这些东西了，会说这些东西，本来的。是告诉你本来很后边的事儿，前边不说这些东西，但是他们也说啊，你前边三步你不修无上密步，你前边三步不能成佛。可是我们这藏密的不都是拿着那前三步来攻击后一步吗？嘿嘿，那藏密自己都说你只修前三步，行是行瑜伽，你只修前三步不修无上密步你是不会成佛的，唯有修无上密步才能成佛，直接也说这个话的，直接告诉你的。好，不说他们了，哎呀，这个扯多了，因为这个我们并非是攻击藏密，而是说那些学藏密学了半瓶子的醋，就拿着半瓶子醋来攻击我们，这是不对的，别上他们的当。即便是藏密里边的教法也并非如此，也并非如此。前面讲的甚至三相的时候讲过自觉甚至究竟相，现在又讲了自觉究竟差别相，正所谓一切圣贤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那么差别在哪儿呢？差别正是三身说法呀，三身说法都是佛说法呀，都是佛说法，那当然都是正法呀，既然都是正法，那当然没有哪个法好哪个法不好咯。所以我们三皈依里边的皈依法就有一个学处，佛陀所说的法都是好的，没有哪一个不好，你贬驳这个好那个不好，这是犯三皈依戒体的呀。其实三身说法就是有差别，有差别即三身即一身，方便即究竟，渐渐乃顿顿，并非佛身有差别，乃是众生的根性有差别。就像我妈叫我叫浩浩，大家叫我叫张浩，这我们同事叫我叫浩苑，这有差别，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名字，所以就有了自觉圣究竟差别相建立，就有了这个建立，建立了种种名字，就建立了种种的法，一样的概念。佛勉励大慧菩萨应当勤修学自觉圣究竟差别相，应当灭除自心现见，也就是说应当勤学无为，当灭除有为，也就是说我上一次说我们在根本见地这儿，立即任何一个人，师兄们呐、啊，这是我的肺腑之言呐、啊，在我们的根本见地处，千万要给他立稳了。修行的事上，你可以见，若你根本见地动摇，那你的那个法和外道法没有区别了。你修啥，你都有问题了。我们的根本见地一点都不能让。我们明知道了一切法无生，明知道了法生佛，就是一切法无本来就是寂灭又不断灭的，我们知道了，但我们做不到啊，做不到可以啊，做不到有八万四千法门，有种种次第给你啊，有种种次第给你啊。对有些人我们说这不为妄，不为念转，不为紧牵，有的人我们直接就告诉他醒醒吧，醒醒。什么叫醒醒啊？凛然一觉，朗然现前，也就是怎么说呢？我举了个例子啊，不太恰当，也就是你体验过那个不颠倒的那种心态，啥时候你那个心态又颠倒，提醒自己我不要颠倒，我不要那种颠倒的心态，我把它扭正过来，我把它扭正过来，扭正过来的意思就是。凛然一觉，朗然现前。现前哪有个东西可现前？我们总认为有个东西现前，实际上是把你的扭曲去掉。这么说吧，提持正念，提持正念。什么是正念啊？什么是正念？正念就是法生佛，法生佛说法才是正念。无文字可得， 无文字可的，你只要体验过那个不颠倒的那种正念，你体验过一次法身佛那个本来不可得亦不断灭，体验过一次，你今后啥时候颠倒了，啥时候提醒自己，这就是凛然一觉，朗然现前。你要这么说，这算不算剑法呀？这当然也是剑法咯，这当然也是剑法，因为你一直在修呀。所以剑是顿着剑，顿是见着顿，我常说这个话，这两个是相辅相成，说顿说见当然也能说，为什么不能说？可是到最后是在哪儿呢？最后还是要归到本来是佛关什么账，要把你这些东西全部扫掉，前边的这些都要扫掉。所以我就不赞同他们说的齐老师的关照三部曲，我不建议立这个一法，立这么一个齐，给我师父立一个法在这儿。齐老师有没有说过关照三部曲？说过了。但是你要说齐老师的关照三部曲，给齐老师立一个这个法在这儿，我不同意，我不同意。为什么不同意？我们这个东西祖祖相传呢，从元婴老人传到齐老师这儿，传的是心，并不是传的是法。所以我就好像搞得我们这个每一任领导上台都要在我们的那个党章里边留一段话在那，谁谁谁的见解，谁谁谁的什么那什么啥啥啥都要弄进去，非要弄一个这个吗？我们毕竟不是那个东西啊，我们这是出世间的呀，出世间的就不应该立那个东西。也是你师父，是的呀，所以我们就叫老师嘛。无法可立，别在那立法。但是你说关照三部曲能不能用？当然能用了，那就是剑法吗？可是你要用剑法否定顿法吗？当然不能否定顿法了。你要用顿法否定剑法吗？也不能否定剑法。我们心密是完整的一个宗派，一个完整的宗派里边当然是有剑有顿咯，什么方便都有咯。它并不是只是一个法门呢，哦，它并不是，它是一个宗门呐，它是一个宗门。既然是一个宗门，它就是完备的，当然是有顿有剑，各种方便都是具足的咯，当然是这样咯。哦，这就是除灭有为，最终还是要归于到无为上来的啊，最终还是要归到无为上，最终还是一法不得。为什么呢？因为法身佛毕竟是如此。到这儿了我们才说，哦，菩萨初登欢喜地，俱胜游子现禅明，唯有到这儿我们才能说这个话。到这儿说完这个话了以后，好了，告诉你其实正念，其实什么正念啊，其实什么正念啊，初登欢喜地那个时候一法不可得，法身的那个正念，其实那个正念，这才是修行，这才是修行，这才说了后边的三步，这才说了第二步，这才开始第二步呢。你别把三步，你要把它弄在这里，实力三步，你一步你都不行，你早就为境所牵，为法而转了，你第一步你都没做到。好，我们接着看下边，复次大会有两种声闻乘通分，声闻乘通分别相，为自觉圣差别相及性妄想自性记着相。佛又告诉大会菩萨了，声闻乘有两种，其中
啊，张浩师兄，张浩老师，
声闻乘通分
啊，
为自觉
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不进行新的内容了。
啊，行，好的，有十分钟，我本来想突出给他突出完了，就后边就是讲声闻的，就好吧，那就不讲，那就下一周还是我不出差了，我可能年前都不会有差出了，不再请假了，嗯，哦，严师兄，看看师兄们讨论讨论呗，大家讨论讨论也可以的，我们就看看，那个有打坐的，或是修行上，或者是这个关于刚才讲的这个相关的或者无关的都可以聊一聊。都可以聊一聊，聊呗，互相之间聊也可以，不跟我聊也行，你们互相之间聊也行，哇，这一门是讲的法报化三身，如果你们实在没问题所说，那我就再把它串一遍，这今天所讲的这个内容，今天再总结一遍。再总结一遍，我们这边的众生啊，都是习惯于精炼，他跟我那个印度那个时候的那种根器就不一样了，思维方式，我们的思维方式是提炼，他们的思维方式是铺陈，也就是一二三四的给你分别来讲，我们是把一二三四这个重新提炼一条主线，告诉你一个大原则，一条主线，我们是好像是比较适应这一种思维方式，总结这一种思维方式啊。好，再总结一遍，各位都是领导，我给大家总结，领导都不爱听详细的，这些领导都爱听总结性的言语，我们就把它再总结一遍吧啊。这一门大概大会菩萨起问了顿法和剑法，
也就是说要除灭这些妄想啊。我们这些众生在这儿世间都是妄想而生的呀。之前释迦牟尼佛就在这说了，前几门都在说世间万法都是妄想所生的，但我们要除去这些妄想呢，除去这些妄想是一下子给它除掉的，顿除呢，还是渐除一点一点给它除去的呢？就问释迦牟尼佛了，这是大慧菩萨问的。也就是我们说的顿修啊、渐修还是顿悟呢？是用哪种方式？是顿悟那烦恼本空呢，还是逐渐把烦恼一品一品破掉呢？这两个到底是哪一个呢？我们的妄想当然是有粗有细啦，粗的就是妄想啦，细的就是习气，再细的就是流住咯，就是死自心限流，云何除一切自心限流咯，为顿为渐啊，就是八识现行的这些流住和烦恼。有种烦恼啊，就是这些东西啊。好，佛就告诉大慧了，你问我是顿法还是渐法，好了，我两个都告诉你呗。有顿法用了四种比喻啊，有渐法四种比喻，如欧摩罗果，如陶器，如同树木啊，世间万物的生长啊，如同学习一个东西啊，这都是渐法，渐渐的。所以我们除去这些妄想也是渐渐的除去，一品一品破掉的，这是渐法。有顿法，顿法也可以，顿法也说了四种比喻，如同镜子照万物，是忽然顿时照见的，并不是一点一点的，一个像一个像的照见出来的，是刹那之间就照出来的，如同日月照耀大地，直接就能够看到色相，也是一样，这么也是一样的这么显现出来的。第三个比喻呢，就是藏识。顿时分别，顿时了知自心现的自心安受用的境界，藏识的这些境界的建立啊，譬如说报身佛安置我们于色究竟天，实际上这就是藏识里边现的受用境界，这也是顿时成就的。或者是报身佛由法身佛而现出报身佛一样光明晃耀，也是顿时显现，并非是现个头现个身子逐渐这么一点一点现出来的。所以顿法也告诉我们了，四种比喻也说了顿法，四种渐法也说了渐法，渐法和顿法都说了，都说了四种比喻，顿法和渐法都有。那么法衣佛就告诉你，法衣佛是什么呢？法衣佛我们就告诉我们是报身佛，接下来就告诉我们是报身佛。报身佛说什么法呀？一切法自相入自相共相，自相共相的意思就是说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并无自性可得，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并无自性可得，包括四顿四渐都是因缘所生，不可得，也不可得实力一个顿法，也不可实力一个渐法，都是因缘所生。所以说一切法因缘缘生无性，就说不实执着如幻。所以说世间万物这些有相的东西啊，都是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六如是，都是如幻的。我们的种种记着也是不可得的，我们就算是见了世间诸相，我们众生对他这些世间诸相的记着本来也是了不可得的，并非是你修断灭，是本来了不可得，本来不可得，本就不可得，也是不可得的，也是不可得。因记着于世间万物而生出了种种妄想，由于种种妄想而造作出了更多的世间万象，由于世间的万想与我们的世间与我们的妄想辗转相生，就如同工幻师一样，建造起了一切众生的若干种形象，也就是我们的六道轮回三界这些种种形象就出来了。这些彼诸妄想亦无真实，这些本就不是真实的，并非是你修道不真实的，本就不真实，这才是佛陀的本意。佛陀的本意，所以佛陀就总结了一下了，一缘起自性，起妄想自性是妄想心。由于我们有了这种由于我们记着于因缘而起的这些妄想，是这些幻象，就有了我们的这个，就体现了我们的这个记着性。无明是什么呀？无明就是昧却本来面目嘛。昧却本来面目是什么？我们执着。
记着世间万象是实有的，世间诸相是实有的，记着于世间诸相是实有的，所以我们就有了种种妄想，有了种种妄想就去干种种事，有了干种种事，干种种事的这些动作就产生出了种种事，种种事不就是三界以及六道轮回吗？这些就是我们记着而生的，然而这些都是他的自信相，他的自信相是什么呀？他的自信相前边告诉我了，不告诉我们如幻不可得，本不可得，用了一个如幻不可得无真实三个字来形容，三个字来形容，如幻不可得非真实三个词来形容，这就是报身佛所说的法。这两个都是本来的，这三个如幻也是本来的，这个不可得也是本来的，这个非真实也是本来非真实的，都是非真实，并非我们修道那个想样的。好，说完了报身说的法，这个是我们容易理解的比较彻了的法，所以单独先把它拿出来说。但是那我说完报身的话，法化也可以说法呀，法身佛说什么？法身佛不说法，有法都是报化里边的事儿。法身佛就是寂灭相，寂灭相就是不说法相，说法相是说什么呀？我们形容它的那个体性，形容它的两个特点，一个是不可得，二是不断灭。不可得的意思是什么？不可得不是没有，不可得的意思是本来如幻，本来它就是一场电影，本来它就是一个梦，所以说它不可得，它根本不在有无里边，毕竟不断灭，因为它是个电影，它当然不会断灭喽，当然不会断灭，也是它的本也是它本来不断灭，并非是我们有个什么东西在那延续着，不是这样的。所以说本不可得，本不断灭，离自性相并不是寂灭啊，寂灭相并非是断灭相，寂灭相是生生灭灭之相，生灭相本来就是寂灭相。好，这就是给他法身佛所说的这个法，法身佛所说的法身法无法身佛无法可说，没有法可说啊，有法可说的全是报化的，全是报化的事。化佛说什么法？对机而立的，不失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等等等等等等，这些我们就知道了啊。说完了报化说的这些东西呢？哦，师兄们有在问问题的，我因为翻到上边我就没看，那我就说这个啊，说下边的问题吧。顿相对见说，见相对顿说都是方便说，我绝对的见顿，对吧？对吧？对啊，有的人适合顿法你就说他顿法，有的人适合说见法你就说见法，是这样的啊，没错啊。那照见师兄和众生们。刹那照见师兄和众生们都有佛性，刹那照见师兄们和众生都有佛性，你无佛性，无佛性，无智慧，所以你才说这个话，哈哈哈哈，陈建为师兄，呵呵，都是你说的。祈请文中祈请上师，金刚就是护法呀，现愤怒相的，菩萨就是现善相的，就是笑眯眯的。金刚就是现恶相的，譬如说我们这个新密的护法马哈嘎拉，护法金刚就是他了啊，金刚就是这个现愤怒相的，就是要金刚啊。好，最后超过了一分钟，超过了一分钟，但是我还是要把它总结完，稍等一分钟总结完啊，一分钟总结完。前面说到了，就是归到了法身佛，归到了法身佛就说到了这个法身佛，法身佛是无法可说的，并没有一个法可得。法身佛呢，就是寂灭的，寂灭但是并不等同于断灭，并不等同于断灭。既然不等同于断灭，所以就有了甚至三相，所以就有了报化三身说法的不同，所以就有了顿见两种法，而这些都是如来法。都是如来法，即便是化身佛所说的对治法，也是令众生远离幻象为目的的，了之如幻而了脱的。即便是化身佛所说的对治法也是如此的，所以非外道能灵，非凡夫能灵，乃至非声闻缘觉小乘能灵，这是佛法的核心。
这是佛法的核心。所以释迦牟尼佛就在这总结了，由于法身佛无法可说，自觉圣智就有差别相，但是它并不断灭。由于这个寂灭并非是断灭，而起现了差别相，所以三生有了方便，有了种种八万四千法门，有了见，有了顿，并非是佛身有差别，是众生的根性有差别，对不同的根性就有不同的自觉圣究竟差别相建立。所以这就是一切圣贤皆以无为法而有所差别。佛在这里就勉励所有的大菩萨应该勤修行这种自觉圣差别相，除灭自心现象，勤学无为，灭除有为。所以我们修法的核心还是朝着无为去，不会做可以先用有为做，但你要知道有为是为了对治你现在的那些东西，你做不到的那些东西，到最后你还是要得丢掉。好，说完了，这个今天的这个就到这儿吧，我们下周再说吧，
下一段。
好的，师兄还有啥要问的没有？今天这个张浩老师说的内容啊，就是说大慧菩萨上来问佛如何断除我们的妄想，然后佛就说了有是顿是见，这个说的比较详细。要像平常我们齐老师有一句经典的那个名言，就是选一个适合你的法门，或修或念佛或修密或修禅，对，简单来说就是老师总结的这个和我们今天讲的内容是能并到一块说的。好了，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学习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周二见。张浩老师在，对，很多群都有他 ，QQ 群那个千人群，都有他，还有我们有个专门的入楞伽心探玄那个学习群，都可以跟张老师、郭老师交流。